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中美分别在南海演习。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保证不会参加美方军演。南海一周新闻盘点，越南与澳大利亚第六届外交和国防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召开，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举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见中国驻菲大使，中国政府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印度尼西亚。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第十八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近期在越南落幕，七天的时间，来自中越两国的百余名青年在越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友好交流活动。越南青年对于中国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呢？这次行程又刷新了中国青年对越南的哪些认知？节目的下半段，我将对话全程报道这次交流活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的资深记者荣荣，带您踏上这个充满跨文化交流欢乐与惊喜的越南之旅。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近期英美日等国在南海动作不断，就在几天前，美国有消息称，美海军计划十一月在南海、台湾海峡附近海域进行军演，而中国和东盟的海上联演也将会在近期举行。同一个时期，同一片海域，两场军演，菲律宾政府表达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值得我们关注。菲方表示将参加中国东盟的海上联演，面对美方的邀请，他保证不会参加美方的军演。而菲律宾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两场军演分别要演练什么内容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十月四号引述美国数名国防官员的消息表示，美国海军建议太平洋舰队十一月在南海和台湾海峡附近区域进行为期一周的军演，借此来警告中国。不过这一计划还没有得到美国官方的证实。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和东盟的海上联演的消息。在八月底的时候啊，我们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表示说，中国和东盟海上联演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桌面推演，这个推演呢已经在八月二号到三号在新加坡已经举行完毕了，而第二阶段就是实兵演习，计划呢在十月下旬在中国湛江以及外海举行。那重点呢要演练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以及海上的联合搜救，科目包括编队运动、编队通信、联合搜救、直升机甲板护降等等。中国和东盟十国均会派员参加，而这次演习是落实中国东盟防长共识，深化中国和东盟防务合作安全互信的重要行动，将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而这次联演呢，是2018年2月份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防长会议时候就已经敲定了。好了，了解完这两场军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菲律宾的表态，可能就更有意思了。菲律宾国防部八号确认会参加于10月22号至29号在中国湛江举行的中国东盟海上联演。而他们有多么重视这一次联演呢？ 菲律宾国防部公共事务处长安道龙说，将会出席的最高阶海军军官可能是海军的司令恩贝德拉，目前我们还不确定派遣具体哪一艘船前往演习。而同时他也表示，菲律宾非常期待这一次军演，因为那只是菲律宾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军演，而且预计在演习之后，菲方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军队，包括如何改善应对意想不到的冲突的相关的方法。反观菲律宾对于美国军演的态度，那真是360度的大转弯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这么说的，菲律宾不会参加美国海军计划在11月的南海台湾海峡举行的军演，我们不会做任何损害中国领导人来菲访问的事情。那细心的听友可能会留意到这样的新闻，就是习近平主席呢将在11月对菲律宾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所以呢杜特尔特这样的表态用意是不言自明了。10月8号，杜特尔特在总统府会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杜特尔特就表示说，菲律宾人民及他本人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对菲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相信这次访问将成为菲中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下面我们进入到一周南海资讯盘点。首先来关注越南和澳大利亚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根据越通社10号的消息，当天越南与澳大利亚第6届外交和国防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在河内展开。关于南海问题，双方均强调维护和平稳定安全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要性，强调应严格遵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法，尊重各法律和外交程序，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推进更高效、更切合实际、更具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再来关注一下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的一个动态。日本近期呢也是频频地接触东南亚的国家，比如在10月9号，在日本东京就举行了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而湄公河流域5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同意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等进行合作，并发表会议文件《东京战略2018》。在这份文件当中呢，提到了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强调维护在南海自由航行的权利。当然，这个自由航行我们是要加引号的，因为在南海的公海领域本来就不存在自由航行的问题啊。那这份文件呢，还提到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公路、铁路与通信等基建以及民生领域将继续加强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与参会国家就构筑和平开放的南海达成了合作共识。来看一下中资企业在越南的一个最新的动态。中国联通越南运营有限公司9号在河内正式成立。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陈树雄表示，中国联通越南公司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中国通信企业与越南本土运营商的战略合作，为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兴业提供优质的综合信息通信服务，助力越南企业走进中国，促进中越信息联通和双边贸易。而越南公司的成立呢，使得中国联通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分支机构增加到了12家。来看一下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10月9号下午，首架满载着中国政府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包机抵达了印度尼西亚巴黎巴板机场。在9月28号的时候呢，印尼发生了7.4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截至10月9号，灾害已经造成2010人死亡，近8万多人转移安置。目前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当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向佐科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愿根据印尼方面的需求提供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已向印尼红十字会提供了2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根据印尼方的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印尼政府提供帐篷、净水器、喷雾器、发电机等援助物资，将于近日通过包机分5批次运抵印尼。此外，中国驻印尼使馆在当地购买了一批灾民急需的生活物资，中方的上述援助物资将由印尼方第一时间安排转运至灾区。中科院科技创新成果巡展将于10月9号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作为中科院首次海外巡展，这次展览呢将由中科院近30件全球领先级的科技创新成果和上百项科学技术集体亮相，覆盖深空、深海、深地、深蓝、生命科学等11个领域。届时呢，还将有对接泰国十大目标产业的19家中国科技企业和14家泰国科研机构同时参展。今年呢是中国东盟创新年，也是中泰两国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40周年。来关注一下11中国游客出境游马来西亚却遇冷的相关消息。那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0号的报道，11期间赴马来西亚的中国大陆游客较2017年的同期下降了约30%到35%。业内人士表示，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次遇到黄金周旺季期间中国游客数量的下降。那么根据海峡时报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11假期期间约有180,000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这次来自中国的入境旅游非常疲软，马来西亚当地的导游很多都去海外度假了。我估计上周中国游客数量下降了30%以上。这是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协会会长的表态。视线来转向菲律宾，就在习近平主席赴菲访问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见了中国驻菲大使。10月8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总统府会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就中菲关系发展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杜特尔特总统请大使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他积极评价了菲中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他表示，菲律宾人民及我本人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对菲的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而相信此访将成为菲中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赵大使也强调，中方愿同菲方密切配合，精心准备，做好设计，确保两国高层交往取得圆满成功。视线来转向印尼的雅加达残奥会，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6号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将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0名运动员参赛。当地时间6号晚，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雅加达彭加诺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我们是一家”为主题，由倒计时、入场式、文艺表演及点燃圣火等部分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手持中英文的标语“你好，印度尼西亚”，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欢呼。那本届赛事呢，设有视力残疾、身体残疾和智力残疾3个残疾级别，共有射箭、田径、羽毛球等18个大项，金牌总数568枚。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0名运动员参会，运动会持续到13号。视线来转向粤港澳三地积极为港珠澳大桥开通做准备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7号表示，粤港澳三地政府正积极为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做准备，大桥的联合试运行已经取得了预期效果，三地政府正在总结经验，向大桥开通的目标进发。而他在当天发表的演讲当中表示，9月28号起连续3天，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政府进行了港珠澳大桥的联合试运行，香港派出了超过300名政府官员参与，并邀请经营跨境运输业务相关的运营商参与，试运行取得了预期效果。他指出，港珠澳大桥是首条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跨境陆路连接。大桥通车之后，珠江三角洲西部会纳入香港3小时车程范围内，大幅节省了陆运、客运和货运的成本和时间。大桥将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联系，方便市民往来，对香港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看完了港珠澳大桥，再来关注一下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最新消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运营方港铁公司7号宣布，高铁香港段9月23号投入服务以来，已经接载乘客约88万人次，服务整体顺畅。其中11黄金周期间，约有65万人次乘坐高铁往来香港和内地。港铁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已经累计出售超过100万张车票。为期6天的首届你眼前的中国东盟青年赴华秋猎营活动8号在北京启动。8号呢，也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的纪念日。而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驻东盟使团主办，东盟十国高校从事新闻和公共传播事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代表，以及东盟秘书处的官员等23人组成了代表团参加这次活动。他们将先后赴北京和四川两地参访。在北京期间，代表团将参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包括赴外交部蓝厅旁听例行记者会，参观外国记者新闻中心，观看外交部山东推介展览，并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交流互动，参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在那里举行以中国发展和中国东盟关系为主题的知识竞赛，走访北京大学，聆听知名教授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对外政策、传媒作用等议题的讲座，还将参观中国民俗博物馆，亲身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在四川呢，代表团将走访成都中医药大学，参观传统中医的教学演示，参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次活动是中国驻东盟使团庆祝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希望能够提升东盟青年对于中国的认识，推动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合作。最后来关注一下第47届香港艺术节。香港艺术节协会9号公布了2019年第47届香港艺术节的节目安排，期间呢，将有超过1700名来自海外、内地和香港本地的艺术家，为香港观众带来166场演出和超过340项相关的展览和教育活动。那么今年的艺术节时间呢，是2019年的2月21号到3月23号。观众自即日起到2018年11月底都可以通过香港艺术节网站预订第47届香港艺术节所有演出的门票。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资讯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今年是中国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那第18届中越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近期也是在越南落幕。7天的时间，来自中越两国的100余名青年在越南的河内、宁平、岘港和惠安等地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友好交流活动。而节目的下半段呢，我将对话全程参与报道这次交流活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越南语部的资深记者荣荣，带您踏上这趟充满欢乐和惊喜的越南之旅。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Why can't you try to be happy? Why must you always be sad?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Have what you know you can have.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hoping? What a torture to be always blue, darling.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can do?W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possibly happen to you? Spend your only life hoping. What a torture to be always blue, darling.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can do?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can do? Starry, starry night, we'll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of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a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the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hardest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and still your love was a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And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a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